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新年年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的一同的来敬拜。不晓得大家新年年开始有没有一些新年的愿望哈？每一年我们说我们都要立一些新的志向哈，让我们可以在今年的里面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哈。不晓得大家对今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立下一些的志愿啊？可能是你个人的，可能是你家庭的啊，甚至是可能你对教会的哈一些的愿望，希望能够教会今年能够也朝向这样一个方向去啊，继续来荣耀神啊。当然我自己在思想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特别我们要一个新的方向，新的一年度，所以我有很多的时候在思想究竟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朝什么的方向来奔跑呢？所以一直都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想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亚伯罕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但是神选召他出来的时候给他一个的应许，要让他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每一次当我想到亚伯罕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我记得在我们献堂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我说神给我们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地方，一个堂所，我希望我们说每一个人经过这个的地方，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都能够蒙福。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心里面一个对教会的一个的盼望，也是想到亚伯罕的时候同样有这样一个的心志。神选召亚伯罕，希望他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我也盼望我们教会在这个的地方，在 Logan 这里也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的祝福，整个城市整个的这里的华人们能够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蒙福，我们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一个的人，一个的教会。教会是谁呢？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哈，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的建筑物，教会就是你我，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盼望教会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的时候，首先我们每一个你我都要先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也就不能够祝福这个城市，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段的新闻，给我一些的感触，一些的思想。那个新闻说到什么呢？说到有一个人，我们知道在Logan 最近也是很冷，对不对？哇，好冷哈！师母说哪一天出去去拿车哈，在哪里拿车走路呢？几分钟都觉得已经冷得受不了哈，很冷很冷。那我们会体会冷的情况。那个新闻说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的人一个流浪汉穿这个很单薄的衣服，在那个天桥的底下，流浪汉都是睡在那些天桥底下的一些的地方，被人发现他冷死了，冻死了，因为他很冷，那个地方很冷，穿很单薄的衣服，那天他就被冷死了。那冷死了之后才发现，这个人原来呢，最近他的亲戚哈，他的 cousin 过世了，留下很大笔的钱要给他，但是因为找不到他，那他原来他是要承受一很大笔的金钱，因为他的亲戚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留下来呢给他的后代哈，那后代呢过了一个世代。接下来没有几个人，他就是一个可以唯一一个承受一大笔金钱的一个的人。但是呢，因为他很早就出来流浪了，没有一个 居定的地方，所以呢没人找到他，唯有冷死了冻死了，在那个地方给人家发现了他之后，才原来知道，哇，这个人等着人家，等着他领受一大笔的金钱。我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他的亲戚拥有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资源，竟然会让一个亲人流浪街头，在哪里冷死都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拥有那么多钱的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可能他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很好的享受，丰富的享受，但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不要说别人，连他自己的亲人，原来都没有因着他的缘故，能够蒙福，能够受到一些的好处，而要冷死街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可能你我拥有不同的生命，拥有不同的资源，会不会我们拥有的资源，我们可能活得很好，但是在我们生命时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我们拥有的不一定是金钱，可能你的才干，可能是你的 whatever 啊，你的存在有没有让你是周围的人因你的缘故蒙福呢？神拣选亚伯罕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应许，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要你成为众人万国万族的祝福。神先赐福亚伯罕，让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盼望领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也盼望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愿，我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让我的生命存在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跟大家来选了一段的圣经，来思想究竟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40节读到44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从40到44节。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 verse 40 to 44. 马可福音是新约的第二卷书，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40节到44节。Gospel of Mark, chapter 1, 40 to 44.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是教会的圣经30页后面的部分第30页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好，找到之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故事。我相信这段故事是大家都很熟了，因为我老实说我讲过这个九段故事很多遍了所以大家应该都很熟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呢？等下我会告诉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故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死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之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说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你的洁净献上，对众人做证据。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可能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的神迹，我们不觉得怎么样，那个稀奇耶稣当然了，他是神，他行个神迹医好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那而且呢，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对长大麻风这个的病呢，就是了解很少，我们也不会在美国可能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长麻风病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很深入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感受那。麻风病对 我们这个时代不算是一个什么的病啊，因为已经有药可以去治医治，不会说产生什么的大的问题啊。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大麻风病就等一个绝症啊，死定的，没有的救，那时候没有药可以来真正来医治这个患大麻风的人啊。所以在当时的时代来讲，这个是个绝症，而且呢是一个很讨厌这个的那个病。为什么呢？因为患这样的病的人，他的皮肤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啊，会破坏他的皮肤，破坏他的神经，而且呢会把他的那个神经的系统破坏之后，而且会影响他的骨头骨节，所以会变形了。所以我们从图片里面看见一些患大麻风病的人，他的体型会一直在改变，他的手会弯弯曲曲的，身体会扭曲的，他的面貌会越来越难看，因为他这个病毒会把他的身体的骨头各方面的神经都破坏了，很扭曲了他的体型啊。更重要的话，就是因为他患这个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呢会让他失去这个的神经的一些的感觉，所以患了大麻风的人，他的肌肉基本上就没有一个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患大麻风的人，他的死不是这个病让他死，那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感觉了，他可能是被弄破了手，弄破了脚，但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疼，你不感觉到疼，你就没有留意你已经弄破了手，弄破了脚。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死是因为感染了别的问题，别的细菌让他死亡的。所以呢，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他的整个的面貌体型会扭曲，然后他的生命也不感觉到疼，因为他已经失去这个疼的感觉。你说牧师你讲这是干什么？很重要一个事情，因为圣经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一些的故事，特别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新约圣经的部分三番四次记载有关耶稣医治大麻风的一些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你问为什么那么多的病痛，难道只有大麻风病腿的斜眼的吗？还有别的病痛没有吗？为什么圣经单单常常记载这些的病，没有记载别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很多，但是没有记载在当中。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的东西背后不单只是外在一个的事情，背后还有很有代表性、预表性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着这个病痛的表面，这个大麻风病这个病的本身，其实这个病本身代表了很多很丰富的背后的一些的代表性的一些的预表在当中。从宗教的意义来讲吧，宗教的意义，大麻风病是在犹太人的宗教的立场来说，是一种被神诅咒的一种的病，因为神诅咒，所以他才患这个大麻风，这个是他们的观念的里面。所以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被神所撇视、藐视、诅咒、放弃的一个的人，所以呢他们会被放在外面，不能够在群体的当中生活，因为他是被诅咒的。当然同时因为他是有传染的一个的理由，所以呢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如果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就会被远离、隔开人群，不能够活在人群的当中，被隔绝了。不单只是与神隔绝，与人也隔绝了。这个是大麻风病，从犹太人的宗教的立场这个角度来说。我这样讲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有这样一个的图画出现呢？在创世纪，人类的头两兄弟该隐跟亚伯，这个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的第一代的子女哈。这两兄弟 在世上竟然发生一件事情，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神来追讨亚伯的该隐的时候，神说你杀了你的弟弟，流了你弟弟的血，所以现在我要把你赶出去，离开我的面，不再看你了，离开人群的当中，你要漂流在外，你不能够再跟别人相处了，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不再看我的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个像什么？这个像刚才我形容的大麻风病的那一种的情况。神把他看成被因为犯这个罪咒这个罪，所以被诅咒赶离神的面，也赶离人群的当中。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的大麻风病的结果，原来是与人犯罪后的结果原来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要单单看这个人是患了大麻风病，我们可以带进去一个有罪的人，在神的眼中，在人群的当中，原来会变成是这样的。再说刚才说了，患了大麻风病的人，他们那个整个的体型会被扭曲，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各方面都会改变，所以呢他的体型会变得很丑陋。如果你看过那些照片的话，那些人患大麻风病的人，他的手好像鹰的手一样弯弯曲曲的，然后面貌呢肿肿的，因为破坏了他的神经了，整个的体型扭转了，扭曲了，而且不感觉到疼的。这个也像什么？这个真的像我们人犯了罪之后那个情况，你说是不是？人犯了罪之后，人的本性被扭曲了，人本来是神所创造那么完美的一个人，没有神的形象的那样一个人，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改变了人的本性的形象，他的生命，他的本性被扭曲了，扭曲了，再不是一个神所原本创造那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也失去了疼的感觉。什么疼的感觉？是失去了一种善啊，一种好啊，一种哪一种的善性的一种的感觉。你知道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神所创造的里面给人有爱这样一种的需要，一种的感受，一种的领受爱与被爱，关是个爱是很完美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呢，当罪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把这个爱的本质扭曲了，这个爱变成了非常的自私，非常的丑陋。最近报纸里面记载了一段很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的一个的新闻，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就是在印度的地方，一个巴，在一个巴士上女生被强奸然后呢，后来呢，她跟她的男朋友都被这个里面那些强暴的人丢在街头已经被虐待到不成人形了最后当然那个女生死了。但是当你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体会？这些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哪一种的情欲，这样来对待一个人，我们说哎呀，实在太可怕。还不算，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被丢在那个街头里面，竟然很长的时间，一个多小时，有人在当中，警察来了，警察在讨论什么？警察在讨论这个案件发生在这里，应该哪个地区的警察去处理还好。在哪里一个多小时在讨论究竟这个是属于谁的案子，最后才送到医院里面，已经 too late。所以后来我们新闻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的因为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那个妇女的 的不满，然后产生很多的抗议的事情。其实新闻，你可以读新闻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很多很多很丑陋的事情，是不是？当你读到哪些的时候，你说哇，人还像人吗？几天前哈，师母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哈跟我说一件事情啊，我们还没看那个书哈，他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来形容描写一些的以前日本人啊在中国做一些残暴的事情哈，特别讲到一些的日本的兵哈，那么去不是强奸女人，乃是去那个房子里面。要父亲强奸自己的女儿，要孩子强奸自己的母亲，做这些的事情，当你读到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想吐，是不是？为什么能够有那么丑陋的事情出现？这个就是罪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扭曲了人的人性的一个的表现。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禽兽不如。就是这样说的话，那些动物就说：“哎，不要跟我们来比哈、啊，我没有他们那么差啊。”有时候人的这个比野兽更残暴，为什么人野兽只不过为了吃饱，他也不管呢、啊？人竟然能够想到很多丑陋的东西来做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来形容罪是什么？他说，我读这一段圣经给大家来听一下哈。他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的人任凭他们传那个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什么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妒忌、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当罪进入人的生命里面，把人性本来是善美的扭曲了之后，产生的哪些的结果，就跟大麻风病一样，病毒进入这个人的时候，把他的身体本来好的功能都改变了，扭曲了，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然后他说，又是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好像我们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差啊，我们挺好的，没有像哪些人那么的丑陋。但是当我们读一下，当罪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我们没有做哪些丑陋的行为，但是我们里面哪一些的怨恨，哪一些的仇恨、怨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只是让我们活得不高兴，觉得活得很痛苦，也让别人活得很痛苦。这个像什么？这个就绝对像这个大麻风病的病人一样，在这个社区里面，让这个社区的人看见，哇，都很害怕了。所以他们的规矩说，如果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他走在街头上的时候，他一定要说，一定要喊一句的话：不洁净，不洁净，因为他是个不洁净的人，叫人不要靠近他，因为靠近他的话，就会被他的不洁净所影响，成为不洁净。同样，当然我们知道卫生的缘故，可能会被传染了。这样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样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一个很重要的事，求什么？耶稣的医治，求耶稣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不是单单一个神迹医好一个患病的人，这个故事乃是摆在我们的面前，原来一个患了这样一个重病的一个麻风病的人，如果他不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的话，他不会得到治疗。我们常常说基督教最令人讨厌的事是什么？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告诉说你是罪人， 哎呀，讨厌死了。人家最不爱听就说你是个罪人。为什么基督徒那么的笨，那么的傻？我老婆最喜欢个傻傻的。为什么那么傻呢？人家都不爱听你，却要讲讲一句的话让人家讨厌你吗？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好像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患了麻风病，他一定不会求医治的。唯有他知道自己患了这个病，他会才去求医治，对不对？所以一个如果我们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医治。所以基督徒虽然很笨，但是还是要告诉你，告诉我们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亲戚们，哎呀，我们是罪人，不是说你，我们都是罪人。目的只有一个，因为因这个缘故才晓得我需要神求他的医治。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来求耶稣，向他跪下。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好像有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哎呀，宗教都好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是不是？听过了没有？啊，我们常常都听过这个，宗教都好了，因为宗教都叫人行善的。很多人以为，当我们修行，当我们做好，当我做好事的时候，那我的生命就 OK 了。我做了错事一件，然后我要做一件好事，一个好事一个错事，哎呀，对平了，没事了。好像说，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只要做多一点的好事，那我就不再是个罪人了，是这样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人的里面的罪性没有被解决，我们外面的善行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身份，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哎呀病痛了之后患了麻风病，哎呀有一种药非常好，把它涂上去，啊，哎，那个患处就滑了哈，啊，好像现在我们女生们哈，啊，每天都涂一些的cream 哈，啊，哇，这手很滑哈，啊，他有一些药哈，啊，涂一涂，哇，啊，他本来是很丑陋的，现在就很滑了。那他说搞定了，我的麻风搞定了，没事了，可以吗？可能这个药能够让他的皮肤可能滑润一点。但是如果他里面那个病毒没有被解决的话，他还是个麻风病人。同样的，我们的罪行，我们可能会做一件好事对过我们的坏事，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还是仍然会继续做那个坏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耶稣来医治不是要把一个外在的药物涂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不再去犯罪而已，啊，做一些善行，他呢是要解决我们里面那个罪根的罪性。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发现体会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愿意来寻求这个的医治，他必定得不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来了，他说求耶稣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想法。为什么他说你若肯呢？有一些地方记载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麻风啊，不是麻风，癫痫啊，谢谢，正的一个孩子的父亲，对不对？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问耶稣说：“如果若你什么能？”做什么，请你救我的孩子。他说如果你能做什么，你来救我的孩子。但是在这里这个麻风病的病不是说如果你能医治我请你医治我，他说 如果若你肯 if you willing， 如果你肯的话，我就得到洁净了，叫我洁净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听过耶稣，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医治他的问题。问题是耶稣你肯不肯？我们有没有基督徒，我们有问，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神有能力，那你相不相信神有能力？大部分我们都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都相信神的能力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怀疑，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知道神肯不肯帮助我呢？神肯不肯，我那么微小的事情他会不会来帮助我呢？有那么大的宇宙他要来管，还管我的丁点的事情吗？啊，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哎呀，小的事情不要麻烦耶稣啦，我们试着搞定就好了嘛。然后后来遇见大的事情，他说怎么大的事情耶稣能管吗？结果小事情不麻烦耶稣，大的事情他管不了，所以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搞定。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耶稣会肯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怀疑神自己对我们的哪一种的意愿。在这里耶稣回应是什么？41节，他动了善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动了善心。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人为什么头脑的知识上我们认识神，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体会不到神呢？我们会不会念约翰福音3:16？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不信这句话？啊，基督徒都信这句话，对不对？我们都相信这句话，我们的这句话是个哇，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们相信这句话。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却不相信这句话。我们相信这句话只是在我们相信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相信这句话，我们相信我信耶稣，神会把永生赐给我，我相信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相信这句话。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相信？因为我们没有相信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命去了，他还会留下个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吗？有时候我们还是不是那么相信的，我们还是会犹疑，还会想神肯吗？为什么神不肯？所以在我们 心目中里面，我们还没有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原来是爱到那样的一个地步，甚至他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为我们舍去。那为什么他不愿意把你所需要的给你呢？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这句话没有真正产生那个的信心，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求这个意愿我们都没有。这个大麻风病的病人之所以来求，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同时他还不知道耶稣肯不肯，他还是来求，然后经历了耶稣真实一份的爱。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信仰不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信仰再不是一种使我们得救得永生一种的生命而已。信仰是我们生活的里面每天的体会体验，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的真实。他肯不肯？你说他肯不肯？你说他肯不肯？你看见耶稣医治大麻风病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医治？他说好，请。耶稣有没有能力可以这样做？他不需要做那个动作，伸手去摸他的，他一句的话，宇宙万物就被创造出来了。他可以离开他足够的距离，然后说你的病好了。 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的。但是耶稣当他说有意思他肯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他的重点不是透过这个手的能力把这个病人医好，他不需要。但是他做这个事情是要告诉这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我真的是爱你，我是真的愿意，所以我就算违反好像犹太人那个想法，我与你接触的时候，我会把你的不洁净传到我身上，我还是愿意这样做。这个是个爱的一个的行动。弟兄姐妹，耶稣爱我们不是口头，不是理论，耶稣爱我们是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给我们体会的，他会 touch 我们的伤痛，他会 touch 我们的需要，他会怎么说呢，触摸我们的需要。他不会用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来告诉你我爱你，他会在你的痛处你的问题的里面让你体会他的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什么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只有一种的生命，当你亲身经历体验神的爱在你的身上改变了你的生命，你的个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基督徒信神的，但是那个生命没有被改变，没有去经历神的爱，没有在神的爱中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所能够给人的祝福顶多是关心他，帮助他，顶多是能够他需要什么我帮助他一下而已，当然那个也是很好。但是人要从我们生命里面看见这份新的生命力，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记得以前很久之前在Fresno 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我们请了一个的香港的电视演员哈，电视的艺人哈，在他成为基督徒哈，那他就去那边布道会里面来分享他的生命的见证。他说他很年轻就在社会里面工作，因为他的家庭的环境的缘故，所以很年轻他就出来工作了。但是呢，他的生命的里面一直追求名，一直追求利，名利啊，在香港那个电视的圈子的里面，这个可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嘛哈。后来真的也有一点名，有一点利了。不过他生命不满足，后来经过很多很多的分享，讲到他后来怎么样信了主了哈。讲到他信了主之后，但是他的生命里面还有一样的事情，让他感受不到哪种的作为基督徒的哪种的清醒，哪种的痛快。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份对他母亲的一种的怨恨在当中。因为他的母亲，因为可能是各方面的原因，从小对他很苛刻的要求各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从小长大的里面对他的母亲一种不满，慢慢产生一种的怨恨怨毒在里面。虽然信了主了，但是内心里面常常还是感觉到不安，不能够一生的喜乐，没有完全的得到哪一种的好像一种的自由哈。他说经过很长的挣扎，没办法靠他自己的能力去爱他的母亲。他可以去看望他的母亲，可以去给他母亲物质的需要，但是他内心里面没办法产生真正去爱他的母亲，因为这里面还那个怨恨怨毒还在哪里。后来他说他只有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他胜过这个软弱。 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很奇妙，神非常的奇妙，从他里面生命的里面，他过去那么多年日对他母亲的不满，好像突然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神把这个怨恨怨毒拿走了，他能够真的从内心里面去爱他的母亲了。当然最后他的母亲因为他这个改变又受感动，也成为基督徒了。当我听他这个见证的时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把他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做一个的总结，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伸出手，神的求你帮助我，因为我解决不了。神咒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把这个怨恨怨毒拿走了，用真正的爱填补过去。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东西是你过去那么多年日你一直在当中挣扎，一直成为你的捆绑，一直成为你好像无能为力去胜过的东西。你相信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而死吗？保罗也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现。所以你所有的哪一种的捆绑，哪一种的问题，当你好像这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说，主若你肯帮助我洁净，他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身上，让你体会他不是口说的，他会真的在你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唯有这样一种的生命才能够成为更多人祝福的一种的生命。有一个的香港，你知道香港有一个的奖哈，是给那些对社会有贡献有好的影响的人哈，叫做十大杰出青年奖，是不是啊？没讲错哈，十大杰出青年奖啊，就给那些年轻有为的，能够对社会有很好、很 positive、很正面影响的人所颁发的一个的奖。几年前，2008年啊，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奖，其中一个，他不单只拿了这个杰出青年的奖，同时他也拿了一个最优秀的义工奖啊。当看人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能拿这个奖吗？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吗？他是一个创业的一个人吗？”不是，他的见证真的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例子。原来他过去在家中，他是一个最小的孩子，所以父母亲很疼爱他，上面有哥哥有姐姐，所以呢他是最小，所以当他犯错的时候，父母总是想一些的理由，哎呀这个弟弟嘛，你要包容什么，所以每一次他做错事情呢，他的父母都是保着他的，所以从小他就是被这样的一个的环境来影响，所以他做坏事父母都不会责备他，所以慢慢成长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在香港，你知道十来岁在香港有些地区哈，不是一个很太平的地区哈，一些的游乐场所呢，常常会有一些黑社会的人在当中哈，来做恶霸的嘛哈，所以他十来岁的时候啊，他去打球的时候，哇，那些的黑社会分子在那里打球，把他小孩赶走了，他心里面就很不服气，啊，为什么他们要站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打球怎么办？但是他看见那些人好像很威风哦，哇，又全身又有那个 tattoo 还是什么啊？刺绣哈、啊，哇，他们觉得很啊，刺青啊，刺绣，哎呦，我说什么呀？啊，好，很好，还有大家明白，刺青哈、啊，所以他觉得哈、啊，他们很威风，哇、啊，人又多，在哪里好像啊了不起，所以他十来岁，他在追求一个梦想，我要成为黑社会分子。他就去找一些比较在当地出名的一些的黑社会的大哥，在他的面前要表现他是有能耐可以做他们的一份子。后来呢，人家都把他招了，认他做小弟了。哎呀，他当了这个黑社会的分子之后，哇，他觉得很威风，哇，有一群人跟着他，然后他去打球，还以前的别人家赶，现在他就赶人了，啊，他觉得了不起。哦，开始呢，跟他们就越做越坏，去打架了，去抢了什么的。后来有一次，哈、啊，他说他去剪了一个头发，剪那个头发呢，剪到古灵精怪，哈、啊，回家，他爸爸妈妈竟然骂他，可能他从来不被父母骂，他父母骂他，他觉得很不爽，哈、啊。那他出去之后做什么呢？他就跟着朋友去吸毒去了。朋友说没关系，不要不高兴，来跟我们一起来吸毒。他吸毒去了，一开始的时候是闹着玩，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呢，真的被这个毒控制了，成为一个吸毒的一个人。你知道吸毒之后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他去打去抢，甚至后来回家去偷，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爸爸们看着他，当然呢，进出监狱是常有的事情了。有一次，他回家偷钱的时候，被他爸爸撞到了，他竟然要拿刀来砍他的父亲。当然，他父亲报警，就把他抓了。抓了之后，放进监狱的里面，在那个地方，他有机会听见福音。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出来之后，神给他很好的一个的机会，去到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的里面来做一些的义工。就在那个机构的里面，那些的高层看见，哎，原来他还懂得做这个，还懂得做的哪个哈，那些的装修的事情，那就给他一些的 project 让他去管理去做。那开始的时候，他实在也是个很有领导才的一个人，所以说带着人就去做这个工作，做，那越做越好。而且呢，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慢慢慢慢改变，也帮助那些过去他的朋友吸毒的朋友，那些黑社会分子慢慢去改变。后来呢，他就做了那个机构的一个的总监啊，三十来岁，但是呢，却带出很大的影响力，在他的圈子的范围的里面。当我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个感觉说，这个就是这个故事。过去他是被社会所排挤的。他在社会里面人看见他都不喜欢的这样一个的人，是危害社会的一个人，是他的生命没有前途一个人啊。他因为吸毒，他的肺也坏了啊，他身体里面的器官都不健全了，但是因为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得着，他慢慢慢慢被神改变过来，竟然成为一个杰出的青年，因为他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个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先决条件，先要被神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影响祝福是周围的人。这个大马风病的人，这个的故事是个典型耶稣基督在人世间要做的救赎那个的故事。他以自的义代替人的不义，他以自的圣洁代替人的不洁，使人的生命被转变过来了。 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年我们一同来经历的是基督的爱，神的爱，让我们这一份的经历同样也能够带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一些其他的朋友的当中，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改变的，让他们透过我们也能够认识这位赐福的主。如果你说我的问题实在不容易解决的，你来想一想，这一位的神，这位的耶稣基督，他不会说好了好了，我会帮你的，我会帮你的，越走越远，他不会的。他会来到你面前，伸出他的手，在你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重点是你愿意把你这个的问题，这个需求带到他面前，完全的相信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不会不管你的，他不会让你在哪里挣扎，让你在哪里痛苦而不理的，他必定伸出他的手在你的身上来做医治。但是你的第一步，你要伸出你的手向神求，求神啊，求你帮助我，他必然给你医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真的重新再来审查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对你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头脑的当中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底里面相信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爱是足够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因为你是有能力的，而且你是愿意，你肯来帮助我们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向主你呼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不能，但是主啊，你能够改变，求你把这样的一个改变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除去我们的罪带来的扭曲，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你的荣耀，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